欢迎你聆听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的系列圣经讲座录音带。本讲座是以圣经为基础，共分为六篇课程，本课程是最后一篇，它将带领听读的同道清楚了解主耶稣基督的教导。第六篇，圣经中关于末后事的教导。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是神无瑕疵的羔羊，为要拯救罪人，他必须来到这个世界，在这里受试探、罪恶、痛苦和死亡。他毫不自私，完全舍己，为人类的罪付上了赎价。但是主耶稣若是仅仅死了，他所做的一切仍然有限。他不仅为我们死了，而且战胜人类最后的一件事，那就是死亡。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成就了战胜死亡的大功。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显明已经得胜了死亡。他的复活也确保了我们未来必将从死里复活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九节说，还有不多的时候，世人不再看见我，你们却看见我，因为我活着，你们也要活着。当耶稣荣耀地升入天堂时，他也给我们留下了应许，他说他还要再来。使徒行传一章十一节记载，有两个天使向门徒们显现，对他们说，加利利人啊，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？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，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，他还要怎样来。耶稣复活不久，对站在坟墓外的玛利亚说，不要摸我，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。你往我弟兄那里去，告诉他们说，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，也是你们的父，见我的上帝，也是你们的上帝。有了这些圣经真理，又有圣灵赐给我们的信心，我们就毫不畏惧地面对死亡，对未来我们满怀盼望，对进入天堂充满了确信。在这里我们将与主同在。末后的事，在这世界上最为确定的事，就是万事万物都有结局。正如万事万物都有开端一样，死亡本身就是结局，这是铁的事实。罪导致了死，死就无法避免。就我们每个人来说，正如我们每个人都经历了生，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将经历最后的死，也就是死亡。在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，保罗说，按准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为了说清这一问题，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比方，譬如农夫撒种，种子就会发芽、生长、开花、结果，然后收割，最后碾碎可做食品。而撒种所长出的植物最终也死亡、朽烂、回归土壤，土壤又等待着新的种子的撒入，如此不断循环才已完成。我们的生命周期也差不多如此，但又远远不止这些，因为对我们来说还有永恒的生命。从灵性上来说，圣灵的大能把上帝的道种在我们的心里，使我们有了信心，领受了洗礼，成为上帝家里的人。因此靠着基督的受难、受死、复活，为我们成就了救恩，使我们在信心中生活。当我们离开世界时，当基督的救赎和我们的信心所产生的一个结果，那就是在天上与上帝永远在一起。当我们从死里复活后，我们就要生活在那已经为我们准备好的新天新地之中。我们在地上的生命周期的结束，就是我们在天上永恒生命的开始。其实不仅仅是人类，即使是动物或者植物，也有一个生命的开始，有一个生命的结束。上帝所造的宇宙世界本身也有一个开始和一个结束。在圣经彼得后书四章七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万物的结局近了，但是没有一个人能知道那结局究竟什么时候来到。让我们聆听圣经中对末后事的教导。关于死亡，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，万物都有一个结局，死亡是罪的结果。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说，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 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，每个人都在等候着死亡那一刻的来到。我们不知道究竟死亡何时临到我们，正如我们不能知道何日何时世界将走到它的尽头。在马太福音24章36节，耶稣说，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，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，子也不知道，唯独父知道。因此我们必须看清这样一个事实，那就是我们不知道，也不应该知道我们每个人最后的日子何时临到。我们现在就必须为此做好准备，并且时时刻刻做好准备。圣经中有不少关于人类死亡的教导，让我们倾听上帝对我们的教导。传道书12章7节，尘土仍归于地，灵仍归于赐灵的上帝。约翰福音5章28节，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，时候要到，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，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。约翰福音12章48节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，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。哥林多后书5章10节，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，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。上面四段经文都让我们看到圣经是如何对待死亡的，以及上帝在那时刻为我们准备了什么。对你对我，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。我们的信心，我们必须要圣灵所赐的信心，让这信心一天天的增长。如此凭借圣灵的大能，我们就能持久的在地上过着圣洁的生活，总要为那临到我们的死亡做好充分的准备。关于基督的再来，耶稣还在地上的时候，当他完成工作之后，与门徒来到靠近伯大尼的一座山上，在那里他荣耀的升天了。在那一时刻，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楚，他还要再来。使徒行传1章11节，加利利人啊，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？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，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，他还要怎样来。耶稣再来要审判世界。耶稣在地上时，他就常常告诉门徒们末日近了。马太福音4章17节，耶稣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。在路加福音21章31节，耶稣又说，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，也该晓得上帝的国近了。在彼得前书4章7节，彼得回应主的教导很明确，他说，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。同样在使徒行传17章31节，圣经又教导说，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，要藉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，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，为万人做可信的凭据。耶稣和使徒们不仅预先警告人类末日会来临，而且还让我们知道末日来临的征兆。使徒行传2章18节，那里说，在那些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，他们就要说预言，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，在地上我要显出神迹，有血，有火，有烟雾，日头要变为黑暗，月亮要变为血，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。到了时候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彼得受圣灵感动，给死描述了一家更加生动的末日图景。他说，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，只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，用火焚烧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， 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，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。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。主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，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，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，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。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，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，怎样敬虔，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。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，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。那记载在彼得后书3:7-12。在上面所引述的这些经文中，马太、马可和彼得受圣灵感动，告诉我们许多关于万物结局的事。对于持定圣经权威的基督徒来说，还要遭到一些更为令人惊讶的大事，关于身体复活。圣经教导说，当末日来临，我们现在活着的身体将完全改变，死去的人将要复活，将要经受上帝的审判。约伯在上帝面前是一个有信心又诚实的人。在约伯记19:25-27，他对复活的解释非常清楚。他说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末了必站立在地上。我这皮肉灭绝之后，我必在肉身之外得见上帝。我自己要见他，亲眼要看他，并不像外人。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化了。在那末日，上帝要以他创造的大能赐给我们一个完全的永不朽坏的身体。腓立比书3:21，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恢复自己的大能，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。所有的人都要复活。在约翰福音5:28-29，耶稣教导我们说，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，时候要到，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，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。确确实实，在肉体中所有人要么在新天新地中享受永远生命的喜乐，要么经历地狱永远的痛苦。对基督徒来说，这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。关于末日审判，圣经教导说，在末日所有的人，或生或死的人，都将显露在基督耶稣面前，主要以他的道施行公正的审判。哥林多后书5:11说，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，所以劝人，但我们在上帝面前是显明的，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。再者，犹如我们在使徒行传17:31所领受的，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，要凭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，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，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。在约翰福音12:48，耶稣基督论到这末后的审判，他说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，有审判他的，就是我所讲的道，在末日要审判他。对拒绝圣灵工作的人，耶稣所传讲的生命之道已经定了他们的罪和审判他们。上帝最后施行的审判是最末后的审判，也是最严厉的审判，他没有可妥协和讨价与还价的余地，唯有信靠救主的才不至于被审判定罪，并且要以行为伴随着我们对主的信靠，侍奉上帝，怜爱那些有需要的人，才能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。在马太福音7:21-23，耶稣说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主啊， 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在马太福音25:40-41，王要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坐在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了。王又要向左边的说，你们这被咒诅的人，离开我，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。关于永生，最后审判之后，所有的人要么永远地生活在新天新地的快乐之中，要么永远生活在地狱的煎熬之中。这是圣经所教导的真理。大卫在17:15那里说，至于我，我必在异中见你的面，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，就心满意足了。我们必将享受天堂永远的喜乐，这是主耶稣基督因他的受难、死亡、复活、升天，为我们开启了天堂大门，所赐给我们的奖赏。天堂是真实存在的地方，是上帝所在的居所。在全圣经中提到天堂的次数有582次。彼得前书1:3-4说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，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，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，可以得着不能朽坏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残，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主耶稣告诉我们，天堂是他已经为我们预备好的地方，就是为那些信靠他的人所预备的地方。在约翰福音14:2-4，主耶稣说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。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我在那里，叫你们也在那里。我往哪里去，你们知道，那条路你们也知道。而地狱，那些被主耶稣基督审判定罪的人，他们要永远的在那里。在马太福音10:28，耶稣有关于地狱的警告，他说，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不要怕他们，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，怎样怕他。旧约以赛亚先知就预言过地狱是什么样子，而且描述了地狱中的痛苦是不灭的。他说，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，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，他们的火是不灭的，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。耶稣自己在一个比喻中亲口讲到地狱中的痛苦，他说，他在阴间受痛苦，举目远远地望着亚伯拉罕，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，就喊着说，我主亚伯拉罕哪，可怜我吧，打发拉撒路来，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，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。上面所讲的一切仍然适合于我们今天的生活，并不因为我们已经步入了一个新的千年有任何改变。你和我以及所有的人必须面对一个铁一般的事实，那就是在末日，你我及信靠主名的将在天上享有永远的喜乐，而那些作恶不思悔改的在地狱里将有永远的惩罚。下面我们要讨论关于千禧年和悖题。首先我们来看千禧年，有些基督徒根据启示录20:1-6来理解千禧年，试图根据这段经文建立一个末后的时间表。圣经的确讲到耶稣作王统治1000年，而撒旦要被捆绑。关于这方面的教训是上帝通过使徒约翰所见的异象传给我们的，摩西及先知们没有把这末后的时间告诉我们。耶稣在地上时， 以及他的门徒都没有把这末后的时间清楚告诉我们。读启示录中有关千禧年的章节的确非常吸引人，值得我们以祈祷的心给予默想。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，千禧年对救恩来说不是一个必要的圣经教义，它涉及的不是关于使人得救的信仰问题。因此信其有还是信其无，对千禧年时间的各种不同的理解也不能看作是对一个信仰的测试。关于千禧年某些方面的真理，圣经的确这样说：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，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，他捉住那龙，就是古蛇，又叫魔鬼，也叫撒旦，把他捆绑1000年，扔在无底坑里，将无底坑关闭，用硬封上，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，只等到那1000年完了以后，必须暂时释放他。那记载在启示录20章1到3节。如果一个人研究新约中所有关于1000年的章节以及与之有关圣经之外的记录，就会很清楚，千年这个词不是指人类历史的某阶段，而是指一种象征性的时间阶段。在诗篇90篇第4节说，在上帝看来，千年如已过的昨日，又如夜间的一更。上帝看待时间1000年与人看待的不可相提并论，这可参考彼得后书3章8节。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可思考1000年时间所具有的象征意义，就是说可以把这1000年看作是从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开始之后整个的新约时期。在圣经中，1000这个数目代表完全的意思，这种完全的意思可用于对启示录的解释。有一位神学家对上面的这种解释这样说：圣经和圣经之外的有关记载都表明，1000年不是指字义上的一段时间，而是指一段完全时期，就是指上帝所计划所从事的每项救赎大功都将完成的阶段。他揭示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，是指上帝所计划的一切最终完全成就了。这种对千年的理解可见于犹太教和新约圣经，也可见于早期的教会。有关背题，背题是一些基督徒另一个喜欢和词性的题目。背题这个词语的意义是相当玄妙的，它是根据对一些经过选择的经文加以理解而来的，它不是救恩必须的圣经教导。就背题所依据的圣经章节来说，它主要是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7节，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。另外一节经文是使徒行传1章11节，加利利人啊，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？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，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，他还要怎样来。很明显，这不是关于背题观念的教义性的教导。从圣经我们知道，我们所担心忧虑的有关末后的许多事，只有上帝自己知道。上帝并没有向人类完全显明他的奥秘。针对这一点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2章7节说，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，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。并且在哥林多前书13章12节中解释道，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，模糊不清，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。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，到那时就全知道，如同主知道我一样。最后保罗在他给提摩太写的一封信中又说，大在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，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在荣耀里。提摩太前书3章16节。 对于得救恩来说，重要的是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对敬主所说的话：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这为我们对末后的事和末日做好了准备，这是极其重要的。一切关乎信，上帝通过彼得让我们明白关乎末后的事，包括千禧年和悖题，他让我们知道这些事尚未完全清楚地显明出来，他们对我们的救恩来说并不是极其重要的。彼得后书3:3-6可使我们对末后的事能加深理解和树立信心。彼得说，第一要紧的，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，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，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？因为从列祖睡了以后，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。他们故意忘记，从太古凭上帝的命有了天，并从水而出，结水而成的地。故此，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。因此，关于末后的事，包括悖题和千禧年，有各种各样的观念，各种各样的解释，毫不奇怪。那么，未来究竟会怎么样呢？万物肯定有结局。请相信圣经中上帝的话，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大功，我们就能在末日得到上帝为我们所准备的一切。让我们再次聆听圣经的教导。彼得后书3:13-15，但我们照他的应许，盼望新天新地，有义居在其中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既盼望这些事，就当殷勤，使自己没有玷污，无可指责，安然见主，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。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，照着他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。结论：当你继续阅读和研究上帝为我们准备的那些末后事，你就会毫无疑问地去研读启示录。当你这么做的时候，要记住，启示录是约翰因圣灵感动而见的异象。启示录不是一本将末后的事按照历史年表排列的历史书，它对世界末日将要发生的一切事没有完全清楚地显明出来。然而，它是一本极奇妙的书。上帝准备这本书是要激发我们，感动我们，在末日临近的时候传讲福音，极力服侍我们的主。正是在这种意义上，我们能够大胆地说，证明这事的说，是的，我必快来。阿们。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们，我们的讲座即将结束，希望截止6篇讲章使你在信心上成长，不断地结出信心的果子来，并且有永生的盼望和喜乐，来面对人生中的结局。最后，希望你接纳主的再来，为审判活人死人，这对于在基督里所有信靠他的人是一件奇妙快乐的事。愿主祝福你不断地研读圣经，研读上帝所漠视的真理之道。如果你想进一步研究圣经，请你前往基督教会，相信牧师一定会高兴地和你一起查考圣经。愿主祝福你，阿们。